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周一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7章13到26节，经文非常的长，鼓励大家自己打开圣经来阅读这一段。但是木星看完以后，木星就觉得哇，这约瑟太会做生意了，这要是放在现在那绝对是大富豪，这挣钱哗哗的，饥荒盛大，但是约瑟呢却能够靠着主完全挽救了埃及的同时，也为自己未来的权柄之路铺设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经文当中啊，木星就看到了两个地方。第一呢是13节，饥荒盛大，全地都绝了粮。第二个呢是15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每每我们看到这个绝了尽了哈，我们就是绝望，我们就是痛苦。但是呢，却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绝了粮，因为银子花尽了，所以约瑟才有了一个真正翻身农奴把家当的一个机会、啊、
对世界上的这种苦难的极致呢，其实人并不陌生。很多的文学作品形容屋漏偏遭连夜雨，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等等，这种形容就是表达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极致，是人觉得走投无路了，到了一个绝境，已经没有办法再生出任何的盼望。这个就是平常所说的人到了一个尽头。但是呢，有一些人呢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说法说，哦，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符合我们的圣经的教导的，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到了尽头他才开始工作，他其实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包括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忘记依靠他，忘记仰望他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只不过呢，是我们人只有到了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到了那个尽头才会回头说，啊，我的天哪，救救我，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这种时刻我们才会回头去转向去呼求。埃及地的这种饥荒呢，其实只是表达了我们所有在这个地上没有依靠神的人生的绝境。全地都绝了粮，是绝了，真的就是绝了。这种状态其实基督徒完全不需要到这种地步，可是我们呢通常也都是只有到这种地步我们才会回头。真儿在思想自己与神同行的这个人生当中，我觉得学习不要到绝境才回头才是一个主线。因为在我们的 DNA 里面，在我们的罪性带着的一个习惯里面，我们通常都是依靠自己的。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虽然信主了，我们也会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提醒自己要依靠神，但是呢条件反射都是依靠自己的。只要我还有办法，我都不会去依靠神。所以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比喻，就是实在不行了我们就祷告吧，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会看到约瑟从一开始他就是习惯性的依靠神的人，所以他早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切，他也告诉了法老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他未雨绸缪地预备了这一切。但是埃及地全地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呢，法老他不是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呢，他真的就是一个自私的一个王。这就是表达了我们在地上真的是没有办法依靠什么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他早就已经知道了，约瑟早就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却趁着这个机会发了国难财啊！埃及全地的百姓，虽然他也可能会发粮食给人家怎么样，但是他其实趁着这个机会就敌粮，趁着这个机会呢就收敛了许多许多的钱财。到了所有的人都必须依靠法老的时候，其实法老的地位就无上了，他的政治经济所有都垄断在他自己一手当中。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来讲啊，我们的这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遭遇苦难也好，看到整个人类历史，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在地上不管是靠你自己 靠环境，靠人来带领你，供应给你所有的所需，最后是一个绝了的这种状态，是不可能让你最终有出路的。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对信徒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相信哈，我们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光景当中，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因为依靠神像约瑟那样未雨绸缪，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你都不会到绝境，你都知道说你今晚用尽了，明早会降下，这就是神的法则和世界的法则的区别。
经文当中呢还有一节经文哈，是在22节，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卖，因为前面有讲到说约瑟呢帮埃及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哈，也就是说以前这些地都属于百姓的，那如今呢就全部都归了埃及法老了，归于政府了。可是在这里呢约瑟却谨守遵行了摩西律法书当中特别强调的不可以去收祭司的钱，因为他们是供职于神的。但是张姐我也在想哈，埃及地那个时候的祭司不仅仅是服侍神的，那可能还有不是各种神明的所谓的祭司，约瑟却在这里没有买他们的地，这不算是犯罪吗？
我相信这里讲的祭司是只有神的祭司才称为祭司，其他的那些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形容词。约瑟在这里提到的祭司就是服侍耶和华上帝的祭司。
那这又让我们看到的是约瑟为什么要谨守这一条律法呢？
其实约瑟的心里面他从来都是敬畏神的，他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看到说，虽然他服侍于法老，他在一个完全不敬畏神也不敬拜神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但是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更至上的是神的法则，并不是人间的这种法则。所以我相信约瑟他在处理人世间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把神的法则放在第一位的。虽然看起来他的老板，直接的老板，顶头上司就是法老，但实际上真正他把他顶在头上的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他在任何的这个事情上面，你会发现他不得罪神，就是他是一个在品格上，在他自己为人处事上面，哪怕他我们在过去的经文当中解释，他的确是很入世的，他也能够体恤法老和埃及全地那些文化，他也尊重他们。但是一旦是涉及是否是神的标准的事情，他永远是把神的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你会看到不管他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帮助法老，从老百姓的眼中看他不就是在为虎作伥吗？对不对？因为他帮助法老收购了埃及权利，就是垄断了他的权利。但是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约瑟也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交税啊，你卖地啊，纳粮啊，你通通给法老，没错，这是凯撒的物，但是神的物，祭司是属于神的，神的物就当归给神，谁也夺不走。所以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也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哈，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收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来信，说自己的职场的生活呢，可能会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事情啊，潜规则啊，他们到底该怎么办？那我相信约瑟在这里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唯一原则和至高原则设立为神的原则的时候，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了。否则的话，其实在当今的社会，我们进入社会，不被这个世界，不被这个社会的一些潜规则所捆绑，是不可能的哈。但约瑟却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就像刚才张二姐所说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要亲手做劳力士挣钱养家糊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带着一生的光明，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去向这个世界展示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背道而驰的一种生活模式。所以约瑟在这里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尤其是在一个职场当中，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需要去做选择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哈。下一次再遇到老板让我行贿受贿，我到底该不该做的时候，那么心里就有谱了，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怎样行，我们就可以怎样行。
没错，再次强调，约瑟看起来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看起来他只需要向法老负责，但是约瑟的一生都是指向上帝负责的。哪怕他在帮助法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一直在说他的角色就是为了要被神使用来拯救神的选民。 所以法老其实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苛难非常绝望的一个年代，约瑟像是一个乱世枭雄，他其实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非常合用的器皿。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功用，他在帮助法老的过程当中，在人的眼中看是法老在敛财，法老得到了地，但实际上约瑟心里面非常的清楚，遍地都是耶和华的。如果不是神赐福法老，法老什么都没有，而神赐福法老是为了让法老可以照顾他自己的选民。今天我们反过来看哈，就是我们在地上，不是我们服侍于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在服侍神的儿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包括苦难，包括领导给我穿小鞋，包括我们现在需要去交税，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们都知道是神用来去锻造保守供应他自己儿女的渠道。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属天的那个权柄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啊，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神啊，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正在冤屈我，然后我正在遭受这么多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苦难。神当然知道，我们无数次的在节目当中强调说，他不甘心我们受苦，他是愿意我们长长久久在他面前享受他永恒的福乐的。但是我们摆脱不了这个短暂的世界的苦难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越丰盛，越发的反映基督那丰美的形象，所以呢，他允许这些事情继续的发生在他的儿女身上，包括埃及遍地的饥荒，包括法老收拾了所有人的地，包括我们进入到埃及地，然后要等候在那里过很久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过程，全部都有神的美意。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是好的，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喜乐和盼望。
虽然埃及在圣经当中所预表的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不属神的环境哈，但是呢，神却使用了埃及，神却使用埃及保守了以色列的百姓在那样一个饥荒的年代当中还能够有一些的供应。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书19章24节，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所以神即便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把我们推入到一个环境或者推入到一个挑战困难当中，但是不要忘了，神同样是这些困难环境挑战的神，他在使用这些来帮助他自己的儿女可以真正的去站立信靠他。所以神可以使用万事万物操练我们，神可以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操练我们，神也可以用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家人操练我们，神同样可以用这个世界上的恶人操练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被他操练被他炼净的心。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救赎。